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今天为您播送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七，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不争利的销售员业绩第一，摆脱教母的绰号，求职路上峰回路转，生命中亮起了一盏明灯，我的好儿媳，浴火重生，广结善缘，利益面前不争，随其自然得福。
请听文章，题目是不争利的销售员业绩第一，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以前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心眼小，爱钻牛角尖儿，谁要惹着我，我不依不饶的，吵起架满嘴脏话，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人。单位一位大法弟子向我介绍法轮功，我自卑地问了一句，你介绍的这个功这么好，我能修吗？我脾气不好。他说，能，这个法大，能改变一切。我高兴地说，那我就修。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在敲小鼓，这个功法这么好，能要我这样的人吗？于是当天我跟他说，你也给我请一本转法轮吧，今天先把你的录音机借给我，我先听一遍法轮功师傅的讲法。他答应了。回去后我抓紧时间听师傅的讲法录音，2天听完，觉得这功法太好了，心里长出了一口气，好像我一直在找一样东西，现在终于找到了。以前自己经历的一些事及很多人生不解的问题都得到解答，我激动地在心里喊着，我后半生有师父了，我有师父了，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与人为善是自己的不丢。随着学法练功，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工作中时时按大法真善人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好人。那是我在家具商场做销售工作，当今社会商业竞争很厉害，互相之间你争我夺，谁也不让谁。自从我心里装进真善人，再也不与他人争抢生意，对人尽量做到宽容忍让。有一次我给一个顾客介绍产品，顾客也确实喜欢我们的产品，就在准备签单时，商场的一个服务员走到我的展位，故意咳嗽了两声，悄悄给顾客摆了摆手，意思是让顾客到他的展位去。这要搁以前，我肯定跟他大闹一场，告到经理那儿去，因为这也是严重违反商场规定的，轻则罚款，重则辞退。我没有那样做，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不能因为这事儿让他失去工作。于是我对顾客说，买一次家具也不容易，总得挑个顺心的，你去他那儿看看吧，比较比较，喜欢哪个买哪个，只要你满意。顾客高兴地说，谢谢你，我先去看看。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买了我的家具。这件事儿让我切身领悟了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 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只要按照法中要求的去做，属于自己的东西真的不会丢，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修取那颗不好的人心，如争斗心、自私自利的心等等。我就买你的，你不说谎话。我卖的是高档家具，给顾客介绍时我不说假话，实事求是地告诉顾客家具是什么木头做的。有一次，一个顾客要买一套家具，问我是什么木的，哪个国家产的木材。我如实地告诉了他，又给他算好了价钱。他说，好吧，我再去转转。没过几天他又来了，说，你告诉我，这个木头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我说，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是非洲的。目前这种木材只有两个来源，一种是非洲的，一种是东南亚的。它们的区别是花纹粗细不同，我给你算的价钱是买不了东南亚那种的。他听完后说，啊，是这样啊，我回去再看看。他走后我想，是我没讲清楚吗？还是他嫌价钱高了？没想到第二天他又来了，进门就说，你给我开票吧，我就买你的家具，你不说谎话。我到别家的商场看和你这一款一样的家具，花纹也一样，可服务员硬说是东南亚木的，净说谎话，买回去也不放心。他从我这里订了十几万元的家具。顾客走后，我非常感慨，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我也是他所说的那些净说谎话中的一个。人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瞎话连篇，只要顾客一到自己的摊位，恨不得立刻把钱挣到手，把次的说成好的，绞尽脑汁编瞎话误导顾客，大家都活得太累。幸亏我修炼了大法，师父教我明明白白做一个好人，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活得轻松快乐。同事说，打心眼里佩服练法轮功的。我旁边的摊位是一位姓陈的大姐，平时我经常给她讲法轮功的真相，她很认同大法，也做了三退，我俩关系处得挺好。可突然有一天，为了一点小事儿，本不怨我，他张口就骂起我来了。而且从那以后，见了我就骂，骂得很难听。有一次，商场副经理从那里经过，听到他骂我，就说，你不要骂人家了，骂半天了人家都不吱声，你还骂。那天我大哥找我，我到楼梯口去接他，正巧和他走了个碰面，他又破口大骂。我怕大哥知道，赶快拉着大哥走了。同事们看到都对我说，他也太不像话了，骂他，只要你一开口我们一块儿帮你骂，就不信治不了他。我笑了笑说，不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的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再说他这么大岁数了，我们骂他，他生了大气，对他身体也不好。同事们听了说，也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他那么骂你，你还替他着想。有个同事说，今天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练法轮功的，电视上说的都是骗人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去广东出差十几天，回来刚上班，就有同事告诉我，你走了这些日子，可有人帮你出了气了，说你走后，他跟旁边的一个同事为了一点小事闹起来，让人家骂了他好几天，吓得他跟猫似的躲在一边，低着头不敢吱声。听到这些，我没有感到高兴，反而觉得他很可怜。有一天，我经过他的摊位，看见他正在缝扣子，眼睛看不清，很费劲儿。我走了过去说，陈姐，我帮你缝吧。他看着我，凶巴巴地回绝，不用。我诚恳地说，别生气了，我哪儿做错了你告诉我，我改，生气对身体不好。说完后我就走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给我送来一大袋糖果，挺诚恳地说，这是我儿子的结婚喜糖，只给你一个人吃。看到他满脸的诚意和微笑，和以前简直是两个人，我赶快说，谢谢。从那以后，他逢人就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字，就是正。 在销售工作中，我时时按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诚心对待每一个顾客，选出好的产品卖给顾客。去广州、深圳订货时，认真挑选产品，不管多累，我都要跑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生产过程、木材选料、进货渠道等等，每一道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严把进货关，订回货真价实的产品。有一年，我看好深圳一个厂家的产品，用材、加工质量都非常好，规模大，供货足。我跟商场老板推荐这个厂家的产品，老板说，这个产品确实挺好，就是太贵了。还有一个店长也说，太贵了，不好卖。我说，不好卖，我卖，拿回来试试吧。老板看我坚持，就同意了。果然，东西拿回来，往摊位上一摆，反应特别好。连本商场的服务员都说好，产品畅销，业绩超过了其他店。因质量好，有保证，无需售后服务，所以货卖出去心里很踏实，顾客也很满意。没过多长时间，商场装修，产品要重新调整。一开始说贵，不好卖的一个店长，看我卖得好，就想趁这次调整卖我的产品。多次找老板，让我把产品让给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就想，要搁我没修炼大法以前，我绝不会让给他。货卖得好，提成就多，工资也高。再说，只要我不同意，老板没有任何理由让我转给他卖。况且，当初他俩都不同意我进这个产品的。可我是一个修大法的人，师父让我们做一个看淡名利，遇事先为别人着想的人。本来我想一口答应，让给他算了。可是又一想，我这样轻易给他，老板只会觉得我好说话，那个店长也会觉得我是看老板的面子给他的，同事们又会认为我太傻。因为这几年在利益上总是吃亏，同事们也常常为我打抱不平，所以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大傻，见面总这么叫。同事们也只能表面上看到我是常人中的一个好人。我想应该让大家都明白，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使我变得这么好的。我要通过我的言行，让人们见证大法的纯正和美好。于是我跟老板说，我可以让给他，可是这个摊位不是我一个人的，我还有两个员工，咱们抓阄吧，这样别人看也公平。老板说，行，那就抓阄，把产品分成 AB， A 是我的产品， B 是他原来卖的产品，谁抓着哪个就卖哪个。他说，你先抓吧。我随便抓了一个，打开一看是 A， 剩下的当然是 B 了。他一看就急了。第二次我说，你先抓吧。他紧张地看了半天，忐忑不安地拿起一个打开一看，还是 B。 本来抓了两次已成定局，我跟老板说，再抓一次吧，这次如果他抓到 A 就给他了，他一抓又是 B。他特别生气懊恼，找到老板说，不干了，不愿意卖 B 产品了，挣钱太少，就走了。第二天我找到老板说，你让他还回来吧，现在找这样一个老服务员很不容易，他毕竟卖这种商品时间长了，有工作经验，他走了咱们商场也受损失，就让他卖我的吧，我相信他那个产品我也一定能卖得好。老板听了非常高兴，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字，就是正。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老板听后笑了。这个店长很是感激，说，谢谢你。我说，你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教导我们这样做的。我接手 B 的产品后，用心把展位进行一番调整，把以前不好卖的产品重新调整一下位置，擦得干干净净，结果没多长时间就订了一个大单，而且一个月比一个月卖得好。那个店长接手 A 产品后，经营的并不太好，没过多长时间还是辞职了。由此我想到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话，当然也不是真的傻，我们只是在切身利益这些问题上看得淡，而在其他方面我们都很精明。我们搞个科研项目，领导交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工作，我们都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做得很好。 而恰恰在我们自己那点儿个人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当中，我们看得淡。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人。通过这件事，老板对我特别感激，也非常看重我，最后把两个店合在一起，让我一个人负责。他非常认同法轮功。有一次，老板和一个客户办事，客户问，你们商场有练法轮功的吗？老板说，有啊，我巴不得让我的员工都练法轮功，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日进48万元。在工作中，我看淡名利，利益上不和别人计较，卖得多，提成就多。来了顾客，我从不与同事们争抢。尽管这样，每个月我的工资总是最高的，业绩是最好的。我知道这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是我修炼大法做好人得到的福报。我卖货时曾经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儿，这里仅举一例。2008年的一天，正好是节假日，有一个同修来找我，当时没有顾客，我们就切磋了一会儿。同修走后，我来到另一厅，两个服务员说，我们都订出两份货了，意思是你还一件没卖呢。我说，是啊，我还没有呢，放心吧，一会儿就有。其实我也就是随口说说而已，哪能那么快呀？没想到一会儿来了一个我的老顾客，进门就说，店长，我又买房子了，这次我要卧室、客厅、厨房全套的，你给我算算多少钱。他跟我讨价还价，最后算下来一共20多万。我这儿给他开单，他就去另一个厅转。那个厅的服务员说，你不是都订好了吗？还看什么？他订货的时候他们都看见了。他说，我还有一套房子呢。那个服务员一听高兴了，说，那你看吧，如果你还要买那个产品，指我卖的那款，你下个月再来，下个月我们就换过去了，到时候给你便宜点儿。那顾客一听赶快回来问我，你是不是下个月就去前边那个厅了？我说，是啊。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还有一套房子呢，再买一套家具，你用同样的价钱一块开了吧，今天我就把全款交了，我就愿意在你这儿买，在你这儿买东西踏实。就这样，我又给他开了一张票，总共下来48万元，当天他就把现金全交了。这一下震惊了全商场，一个摊位一单就成交现金将近50万元。同事们议论纷纷，谁谁怎么卖的货呀，太神奇了，简直不可思议。有个同事悄悄问我，你们师傅是不是在帮你呀？我说，是啊，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有师傅的法身看护着。感恩师傅，感恩大法。其实在这十几年的工作中还有很多神奇的事儿。利益上我不与人争抢，在工资上我没跟老板提出过任何要求，可我每月的工资是全商场最高的，业绩是最好的。每次开工资，管财务的人都说，看你的工资袋是最沉的。每次业绩奖我都是第一，这都是修大法给我带来的福分，师父给了我很多很多。我常想，我是最幸福的人，有师父真好。我不大会写文章，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内心对师父的感恩。感恩师父选我做了真修弟子，感恩师父把我从那样一个脾气暴躁、出口伤人、极端自私的人，变成一个遇事为别人着想、宽容忍让、平和善良的人。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今天文章题目是《摆脱教母的绰号》，作者清音。以前在大学宿舍，室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这么能睡觉，就叫教皇吧。考虑到我是女的，另一位室友说，不对，是教母。第一部分，出了名的爱睡觉。听妈妈说，我小时候看着我很省心，因为我一直睡， 偶尔醒了也不哭，拍拍接着睡。上高中时，学校离姑姑家很近，经常去姑姑家，仍然爱睡觉。我这嗜好即使在多年后仍常勾起姑姑的记忆，也成为她和别人闲聊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下午第一节课是历史课，历史老师正是严厉的班主任，我听着听着就困了，老师讲课声音都听不见了，抬头见老师正看着我呢，那也顾不上了，头实在太重了，低头用拳头撑着头，很快也撑不住了，最后只能趴在桌子上。后来读大学研究生，宿舍间爱串门，不久同学们都发现，无论是谁何时来我宿舍，我几乎都在睡觉。开始同学们不好意思大声聊天，后来习惯了也顾不上我了，我有时嫌宿舍太吵，就去自习室找个安静的角落趴在桌子上，可以一直睡两三个小时。即便睡这么多，我仍然精神不好，总觉得睡不醒，这是因为我体质不好，很虚弱，班上有一个感冒的马上就会传染到我，整个冬天几乎都在感冒，好不容易好了，没几天又病了。那时最怕上体育课，一是体育差，二是在户外风一吹就病倒了，生病时更是卧床不起，整天整夜都昏昏沉沉的睡。一次有急事需要熬夜，第二天我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头重脚轻，睡很久都缓不过来。虽然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同学们看到我这么爱生病爱睡觉，不由得对我的未来很担忧。记得中考前，父母担心我身体会承受不住高中的课业繁重，曾考虑让我读中专。人的身体和精神是紧密联系的，身体不好也会影响到心情，人们对我的评价是很忧郁。第二部分，终于睡眠不足六小时，精神却更好了。2007年读研究生时，机缘成熟，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要求学法，就是阅读《转法轮》这本书，要求练功，也就是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与修得好的学员相比，我不知相差有多远。即便这样，十多年的坚持，不知不觉间身心都在受益。现在我基本上每天零点以后睡，早上六点之前起床，虽然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白天却不困，精神更好了，偶尔熬夜也没有多大影响。我终于酵母不在了，身体也很少有异常，偶尔鼻子嗓子不舒服，不用管它，两三天自己就好了。给同事们印象深刻的是，冬天在办公室，同事们都穿毛衣，有的女同事还要再穿一件羽绒马甲，而我只穿一件薄薄的单衬衫。同事们总要惊讶地问我，你不冷啊？我笑着摇摇头，说不冷，因为再多穿一件就要热出汗了。父母看到我身体变好了，人也更稳重，虽然一个人在外地上班，对我也放心。尽管中国大陆仍在迫害法轮功，父母也支持我修炼。有时我会想，要是能够早点修炼法轮大法多好啊，就不会有那么多大好的青春时光浪费在睡觉生病上，就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学习，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也能有更光明的性格。正是一梦二五载，尘风不知醒，大法驱迷雾，身心放光明。谨以此文献给伟大的师尊，也希望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章，题目是求职路上峰回路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深圳的青年男大法弟子，201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7年我从广东某高校本科毕业，走上社会，从大学生成为一名上班族。至今一年，我在求职就职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磕磕碰碰，甚至经历过令我痛苦的时刻，但是在法轮大法的指引下，在困难面前，我却常常遇到不可思议的转机。值此世界法轮大法日，把我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修炼大法的幸福和喜悦。第一部分，考验。我是学财务出身，校园招聘时，我给当地一家税务师事务所投递了简历，并顺利被录用，不久后便转为正式员工。在学财务的同学眼里，能够在事务所工作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因为事务所接触的公司多，能够更快地学习知识，积累工作经验。很多在事务所工作了几年的人，离职后很容易找到高薪的主管或经理的职位。然而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却察觉出了不一样的端倪。在我的想象中，事务所应该是作为公正、独立、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为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客观真实的财务数据。可是实际工作中却恰恰相反，事务所帮着企业做假账，逃避纳税义务，也就是圈内人常说的做外账。对于审计，很多企业也是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请事务所帮忙做一份貌似客观公正的审计报告，证明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以免被税局、银行等追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当发现这些情况后，我便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做人要讲真、善、忍，而帮人做假账、造假报告，这哪符合真呢？可是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朋友们后，他们却不以为然。现在的企业不都是这样吗？确实，当今中国社会，企业做假账、两套账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有些企业在网上招聘会计的时候，就直接标明要招外账会计。还有人说，做假账好，没本事的会计才去做真账，只有真正厉害的才能做得了假账。在我心中也确实纠结过、挣扎过。这份事务所的工作，很多人想进来还进不来。我真的要因为不想做假而离开吗？再说，现在做假账都成了社会常态了，连税务局都知道这个情况，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基本不管。我要不做了，会不会有点极端呢？带着疑惑，我想在大法中寻找答案。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人类道德水准发生多大变化，这个宇宙的特性真、善、忍，它可是永远不变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道德标准扭曲了的时代，一个人做坏事，你告诉他是在做坏事呢，他都不相信。师父在大圆满法附录中说，凡修炼法轮大法者，要严格遵守各自国家法纪，任何人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行为，都是法轮大法的功德所不容许的。师父的教诲令我惭愧，我为什么要因为别人说这个对那个错，就让自己的原则发生动摇呢？古人讲，仁义礼智信，人无信不立。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已经远不及古人，世风日下。作为一个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我怎么还能不顾好坏，随波逐流呢？更何况做假账不仅仅是职业道德问题，而且还牵扯到法律问题。作为修炼人，难道连遵纪守法都做不到吗？在日后的工作中，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真实，尽量算出客户的真实财务数据，同时也帮助我的客户设计一些税收筹划的方案， 争取让他们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减少税负。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后来公司分配给我的客户大多都没什么作假的需求，只需要做一些日常的工商与税务维护即可。而我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出外勤，帮企业解决具体的财务问题上来，真的是在为客户服务了。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找能够不做假账、踏踏实实不碰红线的工作，而这也给我带来了一段跌宕起伏、难忘的心路历程。第二部分，投简历过程中修心性。找工作的过程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顺利，一开始心态很好，作为修炼人不执着于名利，只要能不做假账的工作就行。但是随着投的简历多了，慢慢的一些不好的心就暴露出来了。投简历的时候满怀期待，之后却没有一个收到回音，我的心也开始急躁起来，一边扩大投简历的范围，一边在网上找求职攻略、面经，还购买了求职网站的服务，测试自己的匹配度、竞争力，可是结果依然不尽人意。虽然收到过一个面试邀请，也是面试之后就没有下文。通过这两年修炼法轮大法，使我时不时能达到一种很静的状态，心中没有牵挂和杂念，空气像静止了一样，感到十分自在祥和，做工作也能非常专注，不受外界打扰。但是找工作那段时间，我的心性却被搅得七上八下，每天心里都围着求职在转，常常期待和失望交织在一起，利益之心被提上来扯下去，本职工作也没能做好，根本进不了，更别说是那种自在祥和的状态了。我感到我这段时间是很不对劲了，是该好好思考一下了。师父告诉我们，时时修心性，见红音真修。我修了吗？于是我决定审视自己的内心，仔细想想自己找工作的动机是什么。一开始的目的挺好，为了做个正直的人，不做假账。可是后来看到许多公司有丰厚诱人的福利和薪资，就开始升起了利益之心。我是否违背了自己找工作的本来目的呢？师父说，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见转法轮。我在找工作时忽视了现在的工作，本职工作都没做好，我的责任心哪去了？投简历收不到回复就急躁，求职急乱投简历，这不是功利之心在作怪吗？这不是修炼人应有的平和与理智。在学法中，我懂得了万事应该随其自然，不是自己的不要强求。可是实践中我却没有真的做到。从道理上理清之后，我告诫自己稳住心，首先做好分内的工作和学习，并抛弃那些功利和妒忌的念头。至于能不能找到工作，随其自然吧，不去强求。我又找到了从前那种感觉，心中没有牵挂和杂念，空气中弥漫着平静与祥和，又能微笑和善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了。心境提高上来之后，神奇的转机出现了。第二天，我的手机就像差点被打爆了一样，接二连三地收到面试邀请，甚至是人力资源直接电话面试。其中还有一个我很久前投过简历的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告诉我，他们之前不小心漏掉了我的简历，今天发现后特地来询问我是否还在求职。最后，我参加了一家大型民营企业的税务会计岗的面试。面试当天，主考官是公司税务组的主管，他与我见面十分投缘，交谈甚欢。他告诉我，公司为了准备上市，以后不存在做假账的情况了。面试完，我就和人事签了协议，约定十天后入职，在深圳市中心某写字楼上班，工资是我原先单位的两倍。当我提高心境，放下对自我利益的执着时， 反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甚至是更好的。第三部分，离职前的一场风波。然而好事多磨，一位朋友提醒我，离职不是要提前30天提出申请吗？我当即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兴奋当中缓过劲儿来。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赶紧翻一下劳动合同，果然写着，劳动者主动解除合同，需提前30天提出书面申请。周一上班，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向所长递交了我的辞呈。我向所长解释，之前没考虑到提前30天申请离职的约定，而新公司的岗位又正等着我交接，能否这星期帮我走一下离职流程呢？所长一脸不悦地说，没有那么快吧，会尽量配合你，不会超过一个月。我听出来了，说是不会超过一个月，其实就是想再留我一个月。无奈之下，只能跟新公司协商能否宽限十几天。然而对方公司也很着急，因为那个岗位有员工要离职，急着交接，说让我准时报到，不行就再招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面临如此尴尬的境地，我不仅会丢掉当前的工作，而且新的工作可能也将难保了。沮丧、后悔、担忧、怨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不断冒出许多负面想法。我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好交接的，所长为什么硬要拖着我一个月不放呢？难道是看我心怀二心，想报复我一把吗？那几天我着急上火，饭吃不下，觉睡不着。还好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寂静的深夜里，我冷静下来，思索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师父说，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见新加坡法会讲法。那么问题出在我的哪里呢？是所长对我不好吗？应该不是。是新公司不考虑我的难处吗？也不是。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吗？好像是，但是感觉点不到问题的实质。突然，我想起了师父讲过的一句话，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对呀，大法要求我无私无我，可是我从一开始求职到最后离职，却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私和我。找工作的时候，只想着要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却从来不考虑我这一走对公司的影响。面试的时候，不考虑老公司能不能接受我闪电离职，只顾着想要赶紧走。就像新公司夸下十天后就能来报到的海口，当所长表示不能接受这么快离职时，自己心中竟然还不满，冒出负面想法，就没想到所长也有难处。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超越自私的目的，没有为别人考虑过。我曾跟朋友半开玩笑地说，都怪大学没学好经济法，现在才遭这个罪。朋友却说，这不是没学好经济法，这是常识。是啊，这确实是常识，不需要懂法律，只要用正常思维想一想，都能明白这个道理。离职哪能不先打好招呼，哪有想走就走的？然而这么个常识却被我抛之脑后，归根到底还是我太专注于自我的利益，连为人考虑的常识都忘记了。师父讲，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见转法轮。相比起大法对我的要求，作为大法弟子，我却做得这么差，我感到惭愧汗颜。第二天，我在公司小房间里开发票，所长走了进来，和颜悦色地叫我把客户的资料清单发给他，以便他安排交接给其他同事。我感到事情似乎出现了转机， 便继续加班加点完成手头的工作。提出离职的第五天，我终于把我的工作处理完毕并交接给同事，便向所长汇报了情况，并再一次提出办理离职手续的请求。所长欣然应允，帮我开了离职证明并结算离职工资。最后所长与我握手，还叮嘱我去到企业里要多走走多看看，要继续提升自己的技能。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一场玄而又玄的风波终于以好聚好散做了结尾。这时距离我约定去新公司报到的日期只有两天。当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并用大法归正自己时，大法再一次向我展现了修炼的美好。结语：两年来修炼法轮大法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往往在困难和矛盾面前，当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修自己时，我没有去解决困难，困难却自己消失了。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心，美好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纷纭乱世中，能够得到这么一部高德大法，三生有幸。我感恩，我得到一部大法，指导我的言行。大法教会了我在矛盾面前，要找自己的不足，任何时候都不去伤害别人。大法教我淡泊名利，让我在灯红酒绿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能置身事外，平静淡泊。当遇到困难时，只要我能找到我的不足，改正我的缺点，把心放在真善忍在不同层次对我的要求当中，大法又一次次地展示给我生命的真正道理。愿普天之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够了解大法真相，都能够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妙与殊胜。请相信我，当你真的做到了真善忍，用它来指导你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可以不一样，人原来可以这样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文章题目是《生命中亮起了一盏明灯》，作者四川大法弟子。记得我刚几岁的时候，总是痴痴地想，这世上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呀？这世上所有穿的、吃的、用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呀？我又是怎么来的呀？我问过大人，可他们也不搭理我。我童年时代老受人欺负，老是吃亏，也从来不敢反抗。我的老师曾对我的父母说，你这孩子太老实了。父母也认定我长大后不会有出息。有时也听父母说，你说某某，指我，聪明吧，他连别人占他便宜他都不知道。可你说他傻吧，他又喜欢问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上初中以后，我发现当别人评价我老实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蔑视的眼神，每每此时我就会很自卑。为了让别人看得起我，努力的学尖学狡猾，也学会了随波逐流。无论我怎样追求名利，可在我的心灵深处，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生命真谛的追寻。看到别人都在为名利奔波劳累的时候，我就在想，人们奋斗的结果不也就是出人头地？就算是出人头地了，能享受几十年，最终也躲不过一死。何况大多数人奋斗了一生，也没享受到人间的荣华富贵，还弄得心力交瘁。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太可悲了。有时听到别人说，走，去打发时间去，我心里就难受。古人不是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吗？而有人却要把时间打发掉。也常听到有人感叹， 人生太没意思了，这不是我要的人生。在冥冥之中，我感到我会等到真正的人生。2006年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真正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得法后的喜悦心情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在常人的名利情中得到的瞬间的满足感与得到至高无上的大法的幸福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得到宇宙大法的喜悦感是一种高尚的超脱的幸福。有时我会感觉常人社会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心中只有大法。每天早晨起床，不论天气好坏，我的心情都是快乐的。得法后，有人曾对我说，共产党不让人练法轮功，说明你们法轮功不好，你就别练了。我说，共产党告诉我葡萄是酸的，可我亲自尝到的葡萄是甜的。共产党说法轮功不好，可我亲身体验到了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共产党说的都不算，我想要什么自己说了算。也有人问我，法轮功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我今天就说说法轮大法给了我什么。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我从小就有头疼、失眠、腹泻的毛病，成年后又多了一个一旦感冒总不见好的毛病。去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还有胆汁反流性胃炎、糜烂性胃炎，中医说是虚症等等。经常在街上走着走着，就突然感到心慌气短，全身冒冷汗，眼前一黑，人就坐地上了。几十年吃了不少药，可就是不见好转。修炼法轮功才半个月，所有这些症状都不见了。单位同事都知道我曾经是个药罐子，都知道我以往夏天还穿毛衣的。我从修炼大法至今没再吃过一粒药，家里所有的药全扔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仅仅从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一点上讲，我修炼都是值得的。更何况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将给我无比殊胜的美好的一切。法轮大法让我了悟人生真谛。我的身体在我真正下决心修炼的半个月后就康复了，这在修炼前我是无法想象的，要不是亲身经历，我是不会相信的。怎么可能呢？医生看病开了药方，那药还得吃进去了才会有效呢。而我这连功还没开始练，只是看了书，内心向往了大法，这病就好了。人世间任何一本书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由此断定，转法轮是一本远远高于常人层次的宝书，用常人的知识是无法诠释的。随着我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生命的真相。我过去听到有人谈人生的意义时，我就在想，人生再辉煌也只是几十年，最终都只有无奈地走向死亡，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抗拒的。从这个角度上说，谈人生的辉煌，人生的意义又有多少价值呢？我曾经无数次地想，人的生命能永恒多好，怎么才能让生命永恒呢？永恒的生命还能比现在的生命美好，那多好啊。看了转法轮之后，这一切都有了答案。生命真的能永恒，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炼去做，得到永恒的美好生命已不是幻想。过去听老人们说的做好事上天堂，做坏事下地狱是有道理的。我也能做个好人。记得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英雄人物的故事，我趴在课桌上感动地哭了。我从小就敬佩刚直不阿的好人，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个这样的好人。后来知道了中共邪党宣扬的那些好人，有些是杜撰的，有些是根据他的需要而歪曲了事实真相的。再看看现实社会，好人难以立足，于是只能随波逐流了。看过转法轮之后，我才懂得了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大法师父著作《转法轮》。如果我从小就知道了这一标准的话， 我就不会认为自己容忍别人是傻了。其实我小时候的老师才是纯真的。几十年来，在我的心灵深处，从来都想做好人，一直在追寻如何做个好人。直到得到了大法，才真正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我欣喜地对自己说，我也能做一个好人，再也不会被人世间的乱象迷惑，再也不会被世人的观念所左右。我第一次感受到我能主宰自己的思想了。尽管有人因受中共邪党所骗，对我修炼法轮功不理解，尽管迫害我的人辱骂我、讥笑我，可我想，我才是堂堂正正的好人。之所以没有被邪恶吓唬住，没有被谎言欺骗，是因为我心中有一盏最亮最亮的明灯——法轮大法。世人都知道，只有法轮功这里是一片净土，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哪怕是在看守所、监狱那种邪恶的环境中，都能看到大法弟子帮助别人的身影。我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期间，我和两名大法弟子关在一起。其中一个大法弟子在大冬天把自己的棉衣、棉鞋给监舍里其他的人穿，自己穿单鞋、穿破衣。看守所的在押人员一般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走的时候都是临时通知，很仓促。那人走了，留下了大法弟子给他穿的衣和鞋。这位大法弟子就把衣服、鞋子洗干净，再给别人穿。就在他洗衣洗鞋的时候，很多在押人员都看到这位大法弟子的手上冻得大口子在往出淌血。这位大法弟子还拿出500元钱帮助贫困的在押人员。只要是有大法弟子在的监舍，大法弟子都会给新关进来的人买日用品。后来调整了监室，有几个大法弟子所在的监舍有个瘫痪的人，没人愿意帮忙他照顾他。那四位大法弟子来后就一直照顾他，帮他洗澡、洗衣服，给他买营养品。三个月后，这四位大法弟子遭非法冤判，关进监狱服刑，这个瘫痪的人就没人管他了。看守所的警察知道，只有大法弟子才会无私地帮助别人，于是就把我调到了这个监舍。虽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照顾他，我很自然地就主动地承担了照顾这个病人的责任，每天给他端饭、洗碗、洗脸，几天洗一次脚，过一些日子给他洗一次澡、洗衣服。别人都嫌他脏，不愿靠近他。我每次给他洗脚、洗澡时，他都泪流不止，不停地说：法轮功姐姐，谢谢你，你们太好了，法轮功太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他的家人给他送来一双新鞋，他硬是要给我，我不要。他看到确实鞋的尺码也不适合我的脚，穿不了，就哭了，哭得好伤心。我知道他是真心想要向我表达对我的感激。有一次，监室的便池堵了，民警拿来一个通便池的工具让我们自己通。监室的其他人都怕脏，不想动手，我拿上工具就干起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干这种活儿，当时他们都用尊敬、感激的眼神看着我。监室里的人大都心情抑郁，有的天天哭，有的还想自杀，我都一一加以劝导。这些事警察们也都看在眼里。有个看守所所长因我不守监规，经常打我。一天，监室的两个人利用与该所长接触的机会对他说：所长，你不要再打某姐姐了，指我，她心地好善良的。边说边流泪了，这个所长也低下了头。从此以后，这个所长真的没有再打过我。后来我被非法送往监狱，包夹我的是个杀人犯，心狠手辣，迫害过很多大法弟子。就在我关在那里时，他就曾参与迫害死了一名大法弟子。他对我同样的凶恶，可无论他怎么饿，我都尽量平和善良地对待他。他经常叫我给他洗衣服。那时我的手长了冻疮，双手懒得不像样子。看着我给他洗衣服时的痛苦，他居然还说：我看见你这双手直恶心，就想拿刀把你的手砍了。 他的心就这么恶。我要求自己不被他带动，还是善待他。因为他包夹我的缘故，我们在一起吃饭，菜盛在一个碗里，我总是吃他不爱吃的菜，生活上尽量照顾他。有一次他对我说，好像你总是默默地对别人好，从不求回报。有一次他对我行恶，我想像他这样的一大批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将来可怎么办呢？下场太可悲了。想到这儿我就流泪了。我决心尽量不让这些接触过我的人再有犯罪的机会，自己尽量做好，用修出的慈悲感化他们。就在我出狱前的一个月，一个帮教对我说，某某某，指那位包夹过我的杀人犯，此时他已不在我身边了。某某某让我告诉你，说你改变了他，将来他不会再管法轮功的事儿了，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好人。我想要说的话太多太多，我在大法里得到的也太多太多。上面所讲的仅仅是在大法中得到的好处的1%吧，找不到可以类比的词。我的心里有太多的想对师尊说的感激的话，有太多得了大法之后的幸福的感受，可用什么词语都无法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千言万语只说一句话，我会踏实的默默的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
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